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五课了。我们要学习公元四至五世纪教会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时期，教会如何通过大公会议确立核心教义，以及几位伟大教父在这一过程当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从受逼迫的群体走向教义成熟与体系建立的关键阶段。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努力，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许多基本的教义可能都不会如此清晰而且稳固。在教会历史当中，当面对重大争议与挑战的时候，教会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选择聚集讨论分辨，因此教会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制度，教会会议。所谓教会会议，是指各地教会的领袖聚集在一起，就教义问题、教会纪律、信仰实践等重大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他们在会议当中共同祷告、查考圣经、慎重发言，最终形成一致的结论。根据参与范围的不同，教会会议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大有小，但是其中大公会议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因为它代表了普世教会的共同见证。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它不仅在当时解决了重大的教义危机，也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榜样。也就是说，当教会面对分歧的时候，应当在真理当中寻求合一，而不是任由分裂扩大。可以说，在教会的巩固与合一方面，没有任何一种形式比大公会议的制度更为重要。它既表达了教会对真理的严肃态度，也体现了对合一的珍视。在教会成立后的前300年当中，一个最困扰信徒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是否与父神同等？他是否真正具有完全的神性？围绕这一问题，教会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是亚历山大教会的长老亚牛与亚他纳修。亚牛的立场是出于一种看似维护独一神论的动机，他担心如果圣子与圣父同样是神，那么岂不是有两位神？因此他提出，圣子虽然尊贵甚至超越一切受造物，但他仍然是被造的，并且非与父同等。换句话说，在亚牛的思想当中，基督是最伟大的受造者，但不是真正的神。然而这一观点触动了福音的根基。亚他纳修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强调，如果基督不是完全的神，他就没有办法真正拯救人类，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罪，也只有神才能够赐生命。他曾经说过一句极具震撼力的话：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绝不能赐予神。这不仅是神学论证，更是信仰的告白。为了回应这一争议，公元325年第一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召开，来自各地的主教齐聚一堂，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与思考，最终做出决定，亚牛的教导被定为异端， 会议明确宣告圣子与圣父同治并非被造，而是永恒与父同在。这一结论被写入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当中，其中宣告耶稣基督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治。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将如此核心的信仰内容以正式文字确立下来，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然而尼西亚会议并没有彻底的平息争议，亚流主义在之后几十年中仍然不断的复兴，甚至一度在政治上占据优势。在亚他纳修去世之后，捍卫正统信仰的责任落在三位杰出的神学家身上，他们被称为加帕多加三杰。他们不仅在神学上深入思考，也在牧养与教会实践当中坚定持守真理。他们特别强调圣灵也同样具有完全的神性，这一点在当时仍然存在争议，因为有些人认为圣灵只是神的能力或影响，而不是一位真实的位格。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些问题，公元381年第二次大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在重申尼西亚信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宣告圣灵也是神，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至此三位一体的教义得到正式确立，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却是一位真神。这一教义成为基督教信仰最核心也是最奥秘的真理之一。尽管三位一体的教义已经确立，但是关于基督位格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转向另一个方向，既然基督是神，那么他是否也是真正的人呢？他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根据圣经的启示，基督不仅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有真实的身体、情感与意志，他会饥饿，他会疲倦，会流泪，也经历过试探与痛苦。如果否认基督的人性，那么他的受死就失去了代表性。但是如果削弱他的神性，那么他的救赎能力就被否定了。因此这一问题呢至关重要。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加克敦召开，大约有600位主教参与，是当时规模极大的一次会议。会议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定义，基督是一个位格两种性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位格，但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并且这两种性情互不混乱，互不改变，不可分割，不可分离。这一定义后来被称为加克敦信条，成为基督论的经典表达，对教会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的接受。在第四世纪末至第五世纪初，西方教会也出现了三位极其重要的属灵领袖，他们被称为拉丁教会之父，安波罗修、耶柔米以及奥古斯丁。他们在教义、圣经、牧养等等方面都对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安波罗修原本是意大利北部的省长，后来在公元374年被民众拥立为米兰主教。他是一位极具勇气的领袖，不仅坚定支持尼西亚信经，也强调基督徒应当活出圣洁的生命。他甚至曾经公开劝诫皇帝悔改，显示出教会在道德上的权威。耶柔米则是一位学者型的教父，他晚年居住在伯利恒，在简朴的生活当中专心研究圣经。他最大的贡献是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也就是五加大译本。这一译本在之后1000多年当中成为西方教会最重要的圣经译本，对罗马天主教影响深远。在所有教父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当属奥古斯丁，他于公元354年出生在北非的塔加斯特，他的母亲摩尼加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基督徒，为儿子的悔改常年祷告。 但是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却远离信仰，过着放纵的生活。他内心渴望真理，却不断在各种思想体系当中寻找答案，甚至曾经做过9年的摩尼教徒。后来他来到米兰，受到安波罗修讲道的影响，开始重新思考信仰。公元386年，一个关键时刻来临了。在花园当中，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拿起来读。他打开圣经，读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一刻，神的话深深击中他的心，他悔改归向主，生命彻底改变。后来他成为北非西波城的主教，全心投入教会侍奉。他不仅牧养教会，也积极回应各种异端，包括摩尼教、多纳图派与柏拉修派。他的神学思想，特别是在恩典、罪、人性等等方面影响极其深远。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思想之上，而后来的宗教改革者，比如马丁路德，也深受他的启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在真理上的坚持是何等宝贵。这些教义，比如说基督的神性、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些教义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关乎救恩本身的核心。如果基督不是神，我们就没有救主；如果基督不是人，我们就没有代替；如果神不是三位一体，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残缺的。这些真理是教会在激烈争论、痛苦挣扎当中一步一步确立下来的。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再需要参加大公会议，但我们仍然需要持守这些来之不易的信仰。愿我们不仅认识这些教义，更在生命当中活出对这位三一真神的真实信靠与顺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哎，来到了今天第五期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来到我们眼前，关于大公会议，当然呢也有教父的探讨。为什么会出现大公会议呢？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有教义之争。我们会发现啊，每一个信徒或者每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些教父和主教，他们对于福音、对于基督、对于三位一体，他们的理解是出现了偏差，所以需要有这样的大公会议，大家坐在一块儿，大家一起来讨论，最终形成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福音、基督和三位一体。已经达成共识的这些认知之外的，那我们就暂时不能接受它，把它定位异端。这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对，
那已经过去将近2000年了，1000多年吧。我们现在回看这些大公会议，会觉得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价值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今天探讨了三个大公会议，一个是尼西亚会议，我们还记得有尼西亚信经，还有君士坦丁堡会议和加克敦会议。
是。
那你们会觉得这样的大公会议对于今天的教会它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吗？
当然，这个影响力是要始终存在的。因为假如说今天我们接受信仰的基督徒，我们还停留在怎么去判断耶稣基督跟父神他到底是不是同等的，如果我们还在探讨这个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究竟是不是三位一体还是三个分开的，如果是今天我们还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信仰可能会更加的变成一个五花八门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很让我们今天接受这个信仰的人会非常清楚明白我们接受的这位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
嗯，有一个说法叫做就是现阶段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
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早期的大公会议所谈论到的这些关于教义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巨人。如果要说神学的正确性或者统一性的话呢，今天的人应该总结的会更全面。但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如果我们起初出发点错了，我前段时间跟一些朋友们弟兄们一块儿聊天，当时大家就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他就说信仰呢有的时候就跟开车上高速一样，你知道你往哪个方向去，但是那个决定你往哪个方向去的是你从哪个口上。
对，
如果口上错了，你以为你要去到你去的地方，其实不是的，
或者是上反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带给我们什么思考呢？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论到了教会开始进入到一种开放的状态，我们可以自由的发展了，而在这种自由发展里边的时候呢，就更多关乎我们人对于这个信仰的理解和认识的具体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它不像早期在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专注的就是我对这件事的任性是如何的。但是我们尤其看到信经里边它解决的很多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对对，因为确实当这样的一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宽松的时候，很多人涌进教会的时候，人们对于神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是参差不齐的。既然是参差不齐的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框架，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吧，把最大公约数给它限定下来，就是至少我认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达成共识。那这些事情之外的事情，我们允许人有不同的自由执行的空间。但是如果你说基督不是神啊，基督是首先被造的，那对不起，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对吧？
对 对，
或者说他否认三位一体，这些是不能接受。但是在这些之外呢，我们允许一些教会啊有他自己的风格或者特性，那这个是大公教会存在，或者说大公会议以至于留下一些信经给我们的影响。
对，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理解为是会议啊，它其实不是我们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说，哎，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那么一群人对于信仰呢有一种全备的认知了，所以呢我们就召聚大家来，然后跟大家去颁布。哎，那个想象是不是像过去旧约的时候上帝向人颁布律法或者颁布十诫啊，这个是确定的无疑的完美的。那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大公会议呢是在大家的讨论中产生的，
大部分甚至是辩论。
对
对
对，
辩论当中，
对，也就是说我个人的领受，我的经历，我接受的传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就是张凡前面提到的那个公约数，找到那个最大的公约数。可能我们不是试图要用某一种定义完整的叙述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找出那些使我们可能进入到跌倒甚至是背离信仰的那些东西，把它限定起来。
对，但是有一个肯定，就是这些大公会议虽然也都是人他们在一起去讨论，把这些信仰的核心的东西就达成一个共识，把它成为一个信条的东西，让我们来去接受。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圣灵一定是在当中跟他们一起同工，把这些最核心的东西能够定下来，确定下来。
是，
我特别相信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些信经，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背的一些信条，我们会发现你作为人的角度，你真的是对他是无懈可击的，你没有办法来去证明说你推翻他成为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东西。
对，
假如成为另外一个方向东西的话，这跟我们的信仰就真的是背离的。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从这里也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旧约的时候上帝的启示是神亲自的对人说话，
对，
但是到了新约时期，尤其是使徒时代呢，我们清楚的看到耶稣说圣灵保惠师赐给你们，那就是说圣灵以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在教会的建立和信徒群体的成长中， 不再是像旧约的时候，这里边你看又会产生另外一个关于教义的一个判断和理解，就是我们难道是仍然要像旧约一样等待着神的启示吗？哦，原来神的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从人的感官上发生了变化，
工作方式，
对，但并不代表说神没有参与其中。
嗯，
对，
对，
是的。就举个例子吧，就像是这个大公会议上确定了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二性，就他既是神也是人，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我们都知道的，
对，很容易说出来，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的说这是通过大公会议来确定的一个事实。那今天假如说我们来推翻这个，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只是受造物，他是赐予神的一个受造物，那我们这个救赎的问题可能就打一个问号了。
对，
他既然是人他不是神，那他怎么能够去救赎人呢？
其实呢在早期人们就这些教义去争论的时候呢，每一方都不甘于下方的，
那当然，
比如说认为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性的呢，他会认为只有神才有资格做到一个无罪的状态，替人去赎罪。但是另外一方可能会说一个神他不需要去祈求和祷告，向所谓的父去祈求，当他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意味着他可能就不是完全的神性等等。
对，
在这样的一个辩论争论探讨的过程当中，逐渐那样一个观点越来越清晰。我在想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今天可能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一个孩子都会跟我说，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
是
为什么呢？这个在我们的要理问答里面有这样一问，对，
是的，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吧？有这样一问，所以他可能从小就学了，但是这一句话的形成是多少个前辈他们付出毕生的心血去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对，包括比如说不识字的一个他也会跟我说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样一句话
对
总结了多少个大公会议总结出来的内容。所以就像李诺刚才说的，我们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以至于我们有更清晰的一种总结。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谦卑，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表达不代表我们的真正的理解程度是超过他们的。
对，
我们在接受一个教育。
是，而且甚至我认为这也其中有一个危险，就是当我们可以轻易地讲出这些我们讲叫神学术语的时候，它是否意味着说我的内心是真实的相信的，
理解了他呢？
对，我最终呈现出来的究竟是一个让人无法辩驳的信仰，还是这个信仰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了一个支撑着我推动的我不断的去追求渴慕的一个动力。包括我们讲到耶稣的神人二性的时候，那么很简单的道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对我而言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当我们说耶稣的神性而和人性同时在一起的时候，对我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我讲出这个理论就可以的，而是我实际在生命当中是否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神的这份爱。就像我们都会说神是爱，教会里是讲爱的，但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爱，怎么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把这份爱见证出来，这是有难度的。
没错，
我们最后还是要花一点篇幅呢讲奥古斯丁，毕竟今天已经提到他，我觉得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没有办法去跳过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实在是对我们的后世影响太大太大了。
对，对，
这样一个古罗马的教父，那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悔改，都给我们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以及在我们的现在的教会传统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他对我们有积极的影响呢？
坦白的说，奥古斯丁的作品我还真的没有完全的好好的去读过，但是关于他的一些神学的论点，比如说他的救恩观啊，他的预定论呢，这些都是经常在一些神学的课程上会被提到的。也包括他怎么信主的我是知道的，就他的见证也是听过很多次。我想作为人而言的话，奥古斯丁他是一个从坏人罪人变成好人甚至是圣徒的一个好榜样。 而且从这个神学的造诣来讲的话，他也为后世的教会贡献了非常清晰的神学思考。但是正像是我们刚才所探讨这些大公会议，从这些会议的议题，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才会需要这么多有经验有神学造诣的人，他们坐在一起来去探讨这些问题。但是仍然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话语的理解都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我也不认为奥古斯丁他就是一个对神的理解，对这个信仰的认知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就是无懈可击的地步，我不这么认为。所以呢，甚至在今天就是谈到奥古斯丁的有一些神学观点的时候，坦白的讲我也会持一些不同的想法吧。当然这个想法也不是我去质疑他，是因为后代也有很多的神学家去质疑他。所以我想呢，无论怎么样，这给到我们的一个应用吧，就是当我们在遇到一些神学的问题有争议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都需要去了解这些历史上神学家们，比如说奥古斯丁他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我们也都要承认人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味的要站在自己所理解的那一方去争论不休。
对对对对，而且如果我们读奥古斯丁他的一些论述呢，你会发现呢，他其实也是再次的把教会的视线呢拉回到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思路里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尤其是你要知道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教父，他们其实更多的关注的还是你的品行如何，你实际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但是呢，在奥古斯丁的教义里边，他常常会要把人的心思呢拉回到你的内心，你的信心，你的信仰。那说起来他的著作呢，最近青春凉拌啊，就是其实很长时间了，一直
不是最近
啊，对对，
近年
对，有很长时间我们在读论信忘爱这本书。
嗯，
这本书还有一个别称，基督教基本手册
啊。
所以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极其的羞愧。为什么呢？
基本手册竟然读得这么深奥。
对啊，我回顾来说现在啊，信主也十多年了，甚至快20年了，也参与服事也很多年了，但是当我读到这些，我不是说他讲的这些我不明白啊，而是很多他讲的东西我没想过。这件事儿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没想过，其实就意味着说我在这个信仰上的探索渴慕和追求呢是不足够的。当然不可否认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背景，比如说公元几百年那个时候希腊文化或者说哲学等等这些思潮在影响着彼此，尤其看奥古斯丁护教的这些表达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复杂。他要从各个角度去反驳那些异教或者说是不信的人他们的观点，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也许表面看来我们经过了这些大公会议，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条已经确立了，仿佛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里了，但是大多数的护教产生在哪里不一定是对外的，是对内的。
对，
是是。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感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到如今，同时呢我们也要谦卑的去信靠神，不要让我们把一个又一个跟我们存在些微差别的人都抛弃在门外。求神带领我们，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Bye.